金婉儿看着崔尚宫，每次崔尚宫叫她来，没有一次是无事。
本宫听说了一个传闻。
崔尚宫眯起了自己的一双老眼。金婉儿站立不动，崔尚宫可不是那种没事说闲话的人。崔尚宫看着他，
是说陛下最近似乎有意要重审当年金氏的案子。
这句话大约有点像擂鼓锤击在金婉儿的耳边。金婉儿也是用了好大的毅力让自己站立在那儿保持不动，可崔尚宫精明的一双眼已经扫在了金婉儿的面庞上，直到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你难道一点儿也不高兴吗？
很少有被抄家以后还能重审的幸运人，大多数都是老死在寒塔，甚至子孙后代都得世世代代为奴。而如果金家真的开始撞上了大运，那么意味着的，今日的金婉儿是宫中默默无闻的收尸宫女，第一件被人欺压，可是她却可以明日变为这长安阁楼里任何一个娇贵千金。凡是入了这宫里的女人，怕是梦里都不敢梦这种好事。金婉儿此时抬起一双烟烟的眉眼看着崔尚宫，宫里每日都有许多闲极无聊的传言，尚宫何必往心里去。见到如此宠辱不惊的金婉儿，崔尚宫那双眼变得像是狐狸一样流露出狡猾。
金婉儿，本宫并不相信你会真的把这句话当作宫中寻常的传闻。你在宫中五年一直安分得很，正如本宫不相信那样，本宫也不信你心里真的如表面那样温顺听话。
此时的金婉儿微垂着头，确实看起来好像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但崔尚宫看着他的神色明显带着不信任。金婉儿慢慢抬起头，目光中的神情有些辨别不明白。
奴婢明白上宫大人的意思，也明白上宫大人为何对奴婢说这些。且不说金家本就是不入长安七宗的无名姓氏，这样的门第陛下如今是否还能记得？就算记得，又会不会因为金氏这样毫无世家实力的破了门户，大动干戈的重审案件？即便会，案件重审以后，金家是否能翻案？或者的确能，翻了案以后，流放的金氏得到赦免。这一切，又能跟奴婢有什么关系吗？崔尚宫眼睛眯得更深。
重审之后，你就是金家千金了。
金婉儿静静地站在厅中半晌。
重审之后，奴婢就是一条埋在宫中的尸体了。
不必说大唐，自古以来有哪一个起复的官员不是踩着自己亲人的尸骨？倘若惊蛰人真的从寒塔归来，隆恩浩荡，那是显示大唐皇帝宽和大度，普天下都要赞赏陛下仁慈的事情。一个仁慈的陛下，他身边的人会容许出现一点点污点吗？比如在宫中收敛了五年尸体的官员的女儿，等到真正大白天下的时候，这个女儿就会是污点了。金婉儿知道最坏一点，她会被秘密处死，不留任何一点痕迹。到时候收敛她尸体的，会是这宫中任何一个人，或许就是崔尚宫自己也说不定。崔尚宫盯着金婉儿，眯起了眼睛。他想起五年前金婉儿被带进宫的时候，女孩刚刚十岁，自然稚嫩，可是脸上的神色早已愈挂。金婉儿从那个时候就一直被其他宫女针对，只是用了不到半年，金婉儿就用自己这双手从崔尚宫这里讨到了一席之地。
若尚宫大人没什么事，奴婢就先告退了。
金婉儿扶了扶身，不等崔尚宫回话，就已经转身走了出去。已近深夜，
裴檀却在大理寺的卧房里，有几个仆人服侍穿衣。大理寺卿的三品官服穿戴在身上，表明了裴檀接下来要去的地方，并非是随便的布衣可以进入的。
大人何必这么晚还进宫？明日一早早朝时候再对陛下请求不好吗？
裴宪不由说道。裴檀低头整理着衣裳，他目中闪过一丝暗色。
这件事上不了早朝，而且也不能被公开在朝臣视野，
所以夜晚是最适合奏报这件事的了。内厢裴檀穿戴完毕，转身说道：
进宫要经过玄武门，玄武门守将是韦氏的人，我要从南面广运门进入，用陛下赐我的通行令牌